人设的统一可能比树立某一种人设更重要。
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设置所谓的可为和不可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评价这个世界，它是不是草台班子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自己不是一个草台。你守住的到底是自己的舒适还是你的道德线，这一点要分清楚。只有通过认认真真把每一个交付下来的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才能真心的获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人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信息的中枢，你这个信息的中枢是什么样的，某种程度上代表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所谓的成功和心理学上面成为一个完人，不断的去发展之间是有很大的矛盾的。不一定有所谓的澎湃的机会、喷涌的财富，但是一定都可以拥有丰盛的自我。
大家好，我是柚子。
我是晴朗。
我们是陪伴你的身边人。在我们之前的职场系列里面，无论是我们刚上线的职场壁纸图鉴，还是我们第54期的职场权益保护，还有之前第52期我们有讲到职场的一些真相揭秘，也有聊过职场穿搭呀，还有职场焦虑等一些内容，每次都有朋友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说特别有共鸣。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大家也都讨论得热火朝天，大家都说职场怎么能一边真实的做自己，一边立好人设来保护自己呢？大家都说很迷茫，很困惑。自古呢，韩愈就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本期呢，我们就重磅邀请到了钱静老师来给我们大朋友们解解惑，聊聊大家怎么在职场里升级打怪，用一些大家能够用得到的心理学知识，助力各位在更舒畅做自己的基础上，在职场里节节攀升。那我们先请钱静老师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静，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的一名教师。我呢自己的职场已经有13年了啊，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们来聊一聊职场这个有意思的事儿。
这次特别荣幸邀请到钱静老师，因为他本人不仅是在自己的职场专业做得特别好，然后他全网粉丝也特别多，所以这次我们很期待能够跟钱静老师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我也很期待。
那我现在就想问钱静老师第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网上就是比较流传那种职场人设嘛，比如说人设立得好，工作没烦恼，什么职场老黄牛啊，不好惹呀，不会喝酒呀，还有一些小白花的人设，这种就是感觉为了就是融入职场然后立人设的这种现象，就是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吧，这可能有的时候是大家的一种调侃。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就包括职场之初啊，或者是在自己这一路以来，我都40岁了，我也没有一分钟想到说我要在某一个具体的社交的场合去立一个什么人设以达成什么目标。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假设就是很普通也很笨。如果我要立了这个人设以后，我要去维护，对吧？你但凡是哪怕一个建筑，你得打个地基，把它挖下去，然后有这个人设产生的历史，然后同时你得一步一步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构建你这个人设。重要的点在于结尾，就是你树了人设以后，第一个能不能达成你所谓的人设目标，第二个是人设一旦立了，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副产品，人设崩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朋友们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还不仅仅是什么人设的问题，而是你立了这个人设以后能不能统一。因为就我的观察来讲的话，在职场里边最可怕的人设不是某一种人设，而是你不统一的人设。比如说你本来一直是一个比较阳光向上 nice 的人，你忽然不 nice 了，那这个人设就崩了，别人觉得你发疯了。或者说你可能本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啊，你忽然就我不要了，是吧？我不要这么做了。所以说人设的统一可能比树立某一种人设更重要。
你们是非常年轻的朋友，就是现在非常流行有人设吗？就是树了人设以后一定是能达到目标的吗？
我现在在职场中基本上人设就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话就是其他部门确实就是他烦心事会比较少一点。
我也有人设，我的人设就是真不会喝酒。我是一个山东人，其实酒量还行，只是属于还行那种，但是免不了说会有一些酒局啥的，我的人设就是我一杯就倒。
哦，那没关系。那其实我的理解，你们这些不是人设，你们的这些是属于在职场上面给自己做的所谓的可为和不可为。
是这样的，要不然真的有时候一些没有边界感的同事就会多次来打扰你，自己主要的事情可能都没办法完成。
嗯，其实我是这么理解这些事儿的，就是所谓我们所设立的可为和不可为，这个也不是绝对只有好的，就是换句话说，在职场上面愿意去喝酒的同事也不是疯子同事，他肯定也能够在他的这些可为和不可为中得到一些因果自负的答案。
了解，就是通过他们的某一方面的牺牲，或者说通过他们的一些作为，能够换取他们想要的那种果实，这种感觉是吧？
我是这么观察的，同样是一件事情，有的人并不觉得是牺牲，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设置所谓的可为和不可为。比如说就你们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喝酒，对吧？我的观察是有很多人是喜欢喝的，他喜欢那个酒桌的文化，他喜欢那个酒桌的氛围感，他喜欢在酒桌上面达成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每个人在那上面都委屈的。
了解。就现在您新书上，就是在职场里做自己这个话题嘛，有提到说生活的答案既不是臣服也不是对抗，而是拥有自己的宇宙，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联？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的，或者说爱好这个的，那就把自己的这个爱好的这个长处发挥在自己的职场里。那您提到的这个在职场里做自己这个概念，对于职场人的成长啊，还有职业发展上，您觉得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吗？
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成长起来一直这个逻辑都是寻求一个正确答案。今天我还跟一个青年教师，他是做这个教育学的，我们俩聊天，他还给我讲说，就是这种从小到大，从他研究中考的，从中考到高考，然后到整个的这一系列很多人成长的过程中，寻求某一个标准答案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会深远的带到人在这种人际场中，尤其利益人际场，比如说上硕博的阶段啊，去有自己的导师，或者是工作以后有自己的领导、自己的同事，你在这个场里边，你很容易变成一种二分的答案法。比如说什么样我就一定不能去做，我做了我就是大傻叉，我就吃亏了，或者什么样我就一定要去做，我不做我就是大傻叉，我就落下了。就是这种二元的思维模式很容易把人带到一种我高兴或不高兴这样一种黑白二分法中。但事实上我们成人化的社会里边，很多时候是程度而不是黑白。换句话说，我们追寻的并不是说某一个一定去或者一定不去，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边碰撞出来，像照镜子一样照见那个你真实的自己，以及琢磨清楚你在真实世界里边你的野心、你的诉求是什么，回到这个做事的主线上面，而不放在具体的我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这样一些细节上面。
嗯，老师提到的这个二分法，我感觉真的就是大家的评判标准的话可能更趋向于这种二分法，然后就感觉整个大环境的话现在都不太好，然后大家都特别焦虑嘛。那之前老师您在自己的节目里其实有提到过，就是说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那可以给我们具体的展开聊聊吗？
我鼓励大家去做事儿，比如说就像你说的这个什么所谓的酒桌文化啦、喝酒了等等，我鼓励大家真实的去不同职场的酒桌去看一看，这个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龌龊，或者说我们不用先预设立场，要用自己的角度去琢磨琢磨这些既定事实的东西它为什么在，以及它有什么所谓的功能和可能的局限，再落到自己的现实里边去琢磨琢磨自己怎么在一个具体的职场上面去经营所谓自己的可为和不可为。
对，老师提到这个可为和不可为，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有一句特别喜欢的话，想都是问题，然后做都是答案嘛，就感觉从老师这个描述里也得到了一个相应的反馈，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提前预设一个答案，然后把自己框进去，就是要真的去切实的去感受，然后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反馈。
嗯，世界属于具体做事情的人，就像好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做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打开互联网，然后看到一大堆的避坑指南，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要有这个信号就是红灯，只要有那个信号就是绿灯，只要有那个信号它就是在 PUA 我，那我们的脑子究竟在哪里？ 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真心去体验和经历的，而不是还没有做事之前就两个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明白了，因为现在网上的信息流也特别多，像我们传递的东西也特别多，所以还是要我们主动的去躬身体会了之后才知道哪些是适合我们的，哪些是有一定的程度空间我们可以去把控的，感觉是这样。
没错。
嗯，既然提到说互联网，其实最近吧也有一阵风，就是流传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一些年轻人可以去尝试，因为有一些厉害的人可能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高大上，那么厉害，那么在云端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也觉得就好像这个世界它不是那么的有规则感和高下立判的那种感觉。对这句话您怎么看呀？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评价这个世界，它是不是草台班子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自己不是一个草台。在真实的应对的过程中，这个是就是我小时候会看那个 TVB 的电视剧，你会看到非常多具象化的职场人，在他们那个语境里边有一个非常常用的英文单词叫做 professional， 专业化、专业性啊，或者说很经常去用的话，觉得这个人非常 pro， 就指的是这个人很专业，干事情的时候能够尽量把情绪放在后边，把事情放在前面，把这个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咱先把事儿干了，就这个是很感染我的。我觉得所谓的大家经常吐槽说是个草台班子，就是经常我们觉得在对接可能觉得还不错很认真的场合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没有那么认真的人。这一点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职场人来讲的话，包括做人也是一样，就是认真的事情需要认真去做。我已经上了这么多年班了，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就是碰到认真的事情，一方面不较真儿，另一方面还是希望尽己所能能够严肃的把事情做好，大概就是这么两端之间去摇摆，然后尽量的往前走。
明白了，就感觉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专业性去对待工作，对待所有的应该去付出精力和努力的这种场合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草台班子这种言论出现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们不去特别关注这种宏大叙事，世界到底是不是草台班子，就像钱静老师说的一样，我们更加关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理性决策，有做出自己的所有的努力，去认真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点点小的情况，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当面临一些道德困境的时候，或者自己个人的观点和公司或领导的一些派发的任务产生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具体来说比如说领导安排自己做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或者隔壁一个大美女她通过投怀送抱的方式步步高升了，那钱静老师在心理学上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这部分的职场人士去坚守自我也好，或者去疏解一下也好的这种小方法或者小 tips？
第一点的话，这个也是书里边讲，就一个人要慢慢厘清自己的核心价值。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面啊，法律当然要守法了，道德层面的话，你那条线画在什么地方，要慢慢的通过真实世界去观察和碰撞，去把自己这条线拉出来，然后之后就是坚守住这个，这个没有任何可以说的。就像你说的，哎呀，这个领导让你做什么违背你自己道德的事儿，你该做还是不该做？就如果真实的是你道德范围内的事儿的话，那就不该做，没有什么决策，不然这个就不叫你的价值。你人不守住自己的东西是很容易，这用一个词来说就叫失去自我嘛，就是该守住的东西肯定是要守住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警惕，就是你所谓画出来的那么多坑到底是不是坑，你守住的到底是自己的舒适还是你的道德线，这一点要分清楚。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就是这种避坑指南的世界，我们很容易避的它根本不是坑，只是你的懒惰，这个是不是需要去警惕一下，是我要放在这里让大家去思考的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同时就像你说的啊，这个你看到啊，旁边有一个什么所谓漂亮的同事，然后怎么怎么着上去，就是这一个思维条线，反正我自己从来不八卦，
我从来不去这样去想别人，哪怕是有这些八卦传到我的耳朵里，我都当它是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恶。对于女性，包括对于这种外貌条件比较好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挺罪恶的。就是你但凡付出一点成绩，可能别人都会归因到某一些地方，让自己好受一点。所以我但凡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除非我亲眼所见，我都当它是假的。我觉得这个会非常扰乱我的职场心智，同时我不觉得一个每天缠绕在这些外部归因的事情上面的职场人是体面的，我希望做一个体面的职场人。
明白了，就是还是要去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方面，而不是去观察那些比如说隔壁的人他通过什么手段上位啦，或者说我们还要更理性的抽身出来去观察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甚至是包括那些所谓的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到底是突破的是道德底线还是我们的舒适区，也有待衡量，这是其一。
嗯，没错，是的，就是因为我再重复补充一下这个前面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人性很恶的，就是我经常能够在市面上，包括一些饭局里边呀，就听到别人去描述这种，比如说外貌条件很好的，或者是这种女性领导者，觉得他们怎么进阶，就是因为哪些哪些，就是你能够想象的那个非常逻辑通顺的这个表达线，然后哈哈哈哈一群乱七八糟的笑，这个对我内心是很不舒适的。而且以我自己的了解和观察，我还是认识一些人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胡说八道。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比较青年的朋友的话，还是要尽量去屏蔽类似这样的信息。我特别相信那句话叫做守正出奇迹，一个人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道德底线然后很正的人，那你尽量远离这些 gossip 的中心，这个很不好。
是的，就钱钱老师刚刚提到，我觉得有一些获取的信息可能我们就是要多方去交叉验证一下，然后也要守住自己的这种守正出奇，而不是说比如说自己预设了一个人性的恶，然后就直接把他的成功关联到人性的恶，然后去造谣去做一些传递。
对，就是远离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弱者叙事，就是谁谁谁好可怜呀，怎么怎么着啊，他这个弱者叙事啊，或者是你看谁谁谁谁欺负谁了，就我不太喜欢弱者叙事。第二个是也不要这种强者归因到那些所谓龌龊的地方，这个逻辑就是这两个点的信息的处理，这个书里边的一些能力，就职场的能力里边也有会说，就是人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信息的中枢，你这个信息的中枢是什么样的，某种程度上代表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嗯，弱者叙事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就是想到了今年年初可能在二月左右吧，当时有个网红徐八月，然后当时他就是在网络上抛露出说自己的母亲然后开一个奇瑞车被奔驰车加塞了，大家就是一起来讨伐那个奔驰车主嘛，他还被拘留了。后来他奔驰车主出来之后，他放了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才发现就是驾驶车的人不是母亲，而是一个男子。所以他也是利用了这种弱者叙事的这个，然后引起了一波网上的一个舆论吧。
嗯。
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整体我们都是在大城市里工作嘛，就是压力会比较大。压力它基本上都会投射影响比如说个人的一些情绪或者行为，钱钱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些比如说基于心理学的一些情绪管理技巧，然后能帮助我们职场人在压力下更好的保持自我。
嗯，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我简单说几点。就是我们经常说情绪管理就好像是情绪压抑一样，就是我们调节好自己的情绪，表现得像个大人，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展现出自己的某种程度的负面情绪都像是不成熟和有罪一样。一般来讲，在正规学科里边的情绪管理其实分几步，前两步大部分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里边没有被允许的，分别是看见情绪和接受情绪，这是前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两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只要有负面情绪了啊，啪叽就摔倒了，然后你马上父母走过来就是哇哭了，然后他就说别哭啊，宝贝儿来怎么抱一抱，怎么亲一亲，然后给你个糖吃，最后都是阻止你的情绪的，而不是说能够看见。所以我们一直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出现什么负面情绪，基本上都是啊别有是吧，然后你不应该这样啊，生气了啊，别生气， 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去看见自己，那怎么办呢？一般来讲有一个小的办法，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就听起来挺简单的，甚至你可能不耻，但是我建议你试一试，就是下次你再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比如说你很生气的时候，暴怒的时候，你就拍拍自己，是吧，左手拍右手，拍拍自己的肩，说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气，或者说当别人辜负了你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很失望，很委屈，把你此时此刻的情绪精准的描述出来，或者说用不断的用语言去尽量的描述它，贴近它，然后说这么几句，这个人很快就会平静下来。所以说所谓的情绪调节，可能第一步都不是掩盖下去，如果掩盖下去的话，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另外一个点，就叫做压力。压力这个词就很精准的说明了它，这个是吧，我们中文很精妙，压，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只会被掩埋。如果你只要有情绪就掩埋起来，只要有情绪掩埋起来，时间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压力啊，就是处理不出去的情绪就会变成压力，变成烦躁，这些说不出一种情绪的词来。
明白，好像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我们首先要承认事实。我们一直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不能够去胜任这个职位或者岗位或者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那种无能，或者说我们被误会了之后那种委屈，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去承认那个事实。这也接着您前面去自我介绍的时候讲的，您其实很谦虚的说自己做了13年的教师，那我知道您是一名教授。那其实您这么高的 title 都在自我谦虚，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友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大家都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人物，还是愿意从小的这种精英教育把自己捧到一个高度，不肯承认自己的平庸和平凡。所以在这种程度下，大家好像也会由于本身的那种从小到大带来的这种教育上的这种驯化也好，或者自己潜意识里有的这些行为也好，就会把这个情绪压制下去，就不好的去面对。
这个倒是我觉得无所谓，就是你刚才那个词是吧，驯化，我是觉得人可以活得不用那么严格，充分的去张扬一下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我有负面情绪我自己可以接受，我有正面情绪我也可以扬出来，就是你说的哎，我觉得特别得意我的一个什么 title 等等，是可以说出来的，尊重那个时刻的心情。我之所以没有说出来，就是我可能都皮了，就是我刚有 title 的时候也很高兴，我经常跟别人去说，我就是希望听到别人的赞美。
明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心理，我们只要遵从自己当下的内心，把这个情绪正向的去抒发出来，承认它，面对它，解决它就好了，是吧？
就是不要压抑，我是觉得我们活得很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必要的压抑。比如说我很开心我可以说，我不开心我可以说，我可以合适的时候是吧跟别人说，不合适的时候跟自己说。总而言之，就是要充分的去看见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自己研究 emotion 的嘛，研究情绪，然后我有一个合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是。我们那天聊天的时候还说，他还问我说，他说小静小静，你说我是也，因为他是个情绪大起大合的人，至少在表象上是这样的，就是我表现情绪没有那么上下，但是我内心是很浓的，对吧？现在不是浓人淡人嘛，他表面浓我内心浓。他说你看我们是不是因为研究情绪，所以说我这个情绪特别丰富啊，在情绪的正面情绪的谱系上面，我也觉得我特别多种正面情绪，我在负面情绪的谱系上面，我也觉得有特别多种负面情绪。然后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研究这个，所以说你知道了好多词，然后你充分的看见了这个，于是呢你的身体就会，包括你的心理就会 allow 你，允许你去更多的绽放出多种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很赚呢，你的生命体验就更丰富了。那放回刚才你说的那个词来讲，就我们不用压抑，也不用什么叫什么驯化或者规训自己，就是有那么多事儿需要去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这些可以在自己掌握住的东西里边还要去憋自己呢？就是完全没必要，你高兴可以高兴，紧张可以紧张。像我经常去讲课或者做演讲的时候，我紧张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我今天特别紧张啊，大家原谅我，就是我就会说。
哎，嗯，钱妮老师，这里有个点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上之类的演讲的，就算那种培训吧，他会说，如果你紧张的话，你就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不紧张。他说这样的话，
那你一定更紧张，那是不会的。你试试，人最紧张的策略就是你不断的跟自己说，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那你手肯定就都抖起来，你会有躯体反应的。这就是一个秘方，如果你想显得很紧张是吧，然后比如说你约心爱的姑娘心爱的小伙儿，你想显得很紧张的时候，你就在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不紧张我不紧张，你一定就显得很生涩很紧张。
哦，原来是这样，还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说你想要去某种程度上调节这个情绪，你要充分的让自己或者让别人看见这个情绪，这才是好的办法。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就告诉自己，哇，我好紧张，然后你还可以告诉别人，你只要说出去以后你马上就不紧张，大家可以试一试。
明白了，就是这个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它就不会转化为我们内在的一个压力了。
对呀，你没憋在自己这儿啊，是吧？就是我说出一些我不高兴的事儿，我让你高兴高兴啊。然后这时候你一般说了这句话，大家都会笑，就上去就是吧，演讲的时候啊，大家好啊，我真的好紧张，大家都会笑，而且我真的是只有特别紧张才说，不是每次都说，不是为了去叫什么抛个包袱，就我不紧张，我演不出那个劲儿来。就是你要特紧张的时候，你说了以后效果极佳。
明白了，也能成为演讲的一个小彩头，当你特别特别紧张的时候，它反而成为了另外一种方式的助力。刚刚听到钱妮老师提到能人带人的时候，感觉老师的冲浪速度真的非常快哈哈。当然在我们的听友里面也有一些年轻人也是冲浪比较多的，但是冲浪的同时他们也比较迷茫，包括钱妮老师也有带一些硕博，他们比较迷茫，说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做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听友里面还有一些在大学本科还在读书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是怎么样一个时点或者说哪个时节去布置自己的职业规划比较清晰。那如果我们作为职场新人，可能入行两三年，在前期还没有去做好自己职业规划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去清晰自己的职业定位呢？
我有一个理念，就是职业规划这个事儿呢，最好是有目标没有具体的计划。就是你目标是要有的，但是你要说细化到每一个细节，然后不完成就气急败坏，或者说怎么着的话，这个很容易影响你在职场里边的气质，进而影响你的晋升。我举个例子，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人力总，我跟他去聊这个天，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嘛，我说和你那个当时十几年以前碰到的这些初阶的小朋友比起来的话，现在这一届是吧，所谓现在这一届的职场人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更聪明，因为大家现在信息也知道的更多，但是呢同时大家会显得更功利一些。然后当一个人你所有干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筹码的时候，就是我要干这个我要多长时间怎么怎么着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给比你稍微资深一些的基层的领导是吧，或者是带你的这个加一加二，给他很大的压力。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想要远离你而不是靠近你，因为不舒适。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就是挨着那个跟他在一起舒服的人，一般舒服的人都是允许你去更多的表达自己的人。那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在职场里边也是一种个人的局限，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职场上要有诉求有野心，这样很好，但是你的野心不要具象到那么迫切，迫切的话这个时候很容易把你自己的贵人驱赶走。
明白，就是这个野心不能太过于表现到绩效主义功利心的那一层面，如果是那种正向的恰到好处的还好是吧。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目标我其实有点疑惑，这个目标是大致要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是要在哪个行业深耕到哪个 title， 或者我是赚多少钱，三年买车五年买房，类似于这样的目标吗？
差不多吧，我觉得人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这个是有一个差不离的一个诉求的，就是每个人可以决定一下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在什么层面上面。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一个基层员工干个几年我也 OK， 这是一种。有的人的要求是希望自己能够至少升一格，或者有的人要求可能更高，我要升两格升三格，然后变成什么层次。我那不同的要求翻过来的话，对自己的付出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代说努力似乎都是有罪的，
但是我认为人不同的野心可能背后带着的附带的条件就是你那些付出。
钱静老师刚刚说这个目标我特别就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一个那种计划型的人格，就我可能近期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在35岁的时候做到总监的级别，然后我就会倒推我的一些节点，在比如说在某份工作里，那我要去拆分我的一个行动的计划是怎么样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钱静老师，就是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过程中，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比如说自我实现和组织目标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就还是翻回来我刚才说的，如果是你一个想要说加一 plus 的人，那几乎在你职场生涯的前阶段你是让渡自我的，很 sad， 但是以我的观察来讲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想攀爬到比较高的阶位的话，那么在职场的初期，比如说5到10年，可能你都过得没那么舒服，也没那么延展，你很多时候是需要有很大一部分让渡的。换句话说，所谓的成功和心理学上面成为一个完人，不断的去发展之间是有很大的矛盾的。
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进入职场初期的时候，我们要服从一些规则，把我们自己的个性稍微磨灭一下，这种感觉吗？
我不把它叫做服从，我觉得就是尊重职场专业化。比如说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是比大部分人都挨的一个挨人，如果你让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可以一个月不出家门都可以，就是我不喜欢见任何陌生人，但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对自己的职场有野心和诉求的人，所以在相当长的职场的阶段里边，我还是非常充分的去从事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了我的科研，我可以跟各种的总然后去社交，然后为了能够收到数据，然后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服务和情绪价值，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有野心和诉求。
您刚说的是职场新人他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他自己的个性哪怕是个极致的 I 人，但是为了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就愿意去奉献出自己的一部分精力和社交的技能。那这里又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团队环境中，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学习您这种精神，就是在适当的保留自己的。
不是学习我这个精神，我就是觉得你要清楚你要啥。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想当个小透明，然后去被疏解了，就是吧，然后以后就慢慢的可以不在这职场也行，或者你找着一个什么做什么，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什么年代了，对吧，也不一定非要去上班，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工作，我脱离的具体的职场我照样也可以活，这个大可不必有这种焦虑感。但是如果你的未来的野心还是驾驭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岗位啊，比较传统的一个职位，你还希望整个这个体系给你一个所谓的升职加薪的时候，那我觉得尊重是从了解开始的，还是要看规则是什么，要学习规则，贴近规则，在规则里边找一个自己这种性格最好发展的方式。
大概了解了。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心态下去展开工作可能会更好一些，同时我们还可以去有效的展示自己。您刚刚提到的您是个极致的 I 人，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也比较跳脱，他是一个极致的 E 人，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需要去融入到这个团队氛围里面，跟团队去保持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样是吧？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去上班的，上班里边有 GD 的，有自己的一个组织结构，是吧，然后组织结构里边有各种各样他所谓的规则，这叫什么呢，干一行爱一行，还是说尊重这个事儿？就是每个体系有它存在的这么一个逻辑性，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要以尊重为先，观察为先，然后琢磨琢磨怎么着，吃着饭砸碗这个事儿，在任何一个年代，在任何一个文化下，我觉得都不是被尊重的。
那在职场，比如说职场的这种组织结构中，就是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和维护自己的这种社交网络呢？比如说你刚刚通过作为一个极致的 I 人，但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些研究，那也会跟企业的这种领导呀和总经理啊去做一些联络。
不仅仅是联络，是提供充分的价值。不仅仅是联络，我是一个 nobody， 我的联络不值钱，我的价值才值钱。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做科研，但是我的科研只能去用一手数据，因为我研究的是组织里边的人，所以呢我为了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而且我们收的非常复杂，各种配对数据等等，我是可以去付出自己的社交价值和各种各样，就给人家提供价值嘛，对吧？人家凭什么帮助你呢？就是我为了我喜欢做的、热爱做的科研，就是我可以去付出，这个没问题。你说我舒服吗？我不舒服，但是我不委屈。
是的，这个因为老师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整体的投入会比较多，然后也会为了自己的专业一些目标的达成，然后去自己做比如说精力啊或者是价值上做一些投入。
嗯嗯，我就觉得做一个因果自负的成年人吧，你厘清了自我以后，你知道哪部分是你要的，然后你又不是说能自洽自得其乐，对吧？你还得让别人去给你鼓掌叫好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去尊重这些体系和规则，对吧？等你未来可能职场15年以后，你可以去重新制定规则 maybe 啊，那到时候再说嘛。但是你初期的时候可能做一个阳光向上的青年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人设。
明白，话语权只有到了自己是成功者的时候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钱静老师，因为我刚从职场也就2-3年的时间，最近也有跟一些前辈聊天，可能他们有5年、10年这样的工作经验，他们也有提到说要去适应一些职场的规则，包括他们也有分析一些向上管理呀，或者你在职场中怎么样去和别人去相处的这样一些道理，甚至还有一些职场黑话和厚黑学之类的这种话术。那我想问一下，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在职场中尊重规则、适应规则，以及等你成功了之后再去制定规则的这种过程中，您之前有遇到职场人成功做自己的这种案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有一个核心，就是好好做事儿。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只有通过认认真真把每一个交付下来的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才能真心的获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每一个人看待另外一个职场人，人和人之间看嘛，都是大数据的。你这个人一以贯之是什么风格，如何去做事情，那每天都是喂给这个机器的算法，之后别人怎么看待你，怎么评价你，也是从这一套算法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经营在别人那里的算法，你做的这些事情都重要。当然那个我也理解，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也可以推事儿，我也可以不做事儿，我也可以有选择的做事儿，这都是你具体可以在你的维度下面去选择的，但是最后都是因果自负。
嗯，老师说这个因果自负真的体会特别深，就是我觉得大家尤其是作为成年人真的要学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去负责。尤其是在这种职场的情况下，工作的话你可以换算成就是拿时间换钱嘛，然后老板会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些职场上的成就，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回报。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平白无故来的，基本上职场上就是这样的，包括很多时候大家不耻的这种去谈事儿啦、去社交啦，这些东西，这些其实都是价值，我的理解都是价值。就是你仔细看下去的话，这种所谓在不同场合里边去谈生意、谈合作、谈各种，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下面的沟通，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擅长，比如我就不太擅长啊，就你刚才说那个酒桌文化我也来不了，我都不能喝，就我一喝就疯了，就是我来不了，但是我充分的尊重能来得了的人，那是一种能力。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也是要根据环境的变化，然后自己去逐步的提升一些自己的技能。就我今天在回看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对于工作更多态度可能就是抱怨，会觉得老板这个安排的很不合理，因为当时我还是比较学生思维。工作多年的一个职场的人再去回想的话，发现我第一份工作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这种潜在的一些技能提升，然后他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这种试错空间。那我就想最后问一下钱静老师，就是你能不能给正在职场中奋斗的年轻人一些建议，然后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在职场中做自己，比如说实现个人的成长啊，或者是让他们的职业发展更好。
嗯，第一个职业不一定要发展，就是大家不用有那么大压力。现在的职场已经和20年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坚信20年以后也会更大的变化。所以说 maybe 你适应20年以后的职场呢，我们未来可能 这代人有一半以上都能活到100岁以上，那么每个人也许有更多的不同的职场的阶段也可能，所以我希望大家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儿，就是没有什么是必须的，也不要听成功学导师给你讲你必须要训练喝酒，然后你必须要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必须的，但是你至少要能做一些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的底层，就是价值的给出和价值的交互，这就是成人以后，所以你刚才说的学生时代以后，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可以不会喝酒不会社交，但你得会点啥，啥也不会，这个是肯定有碍于发展的，或者说会的也不屑于做，这个也有碍于发展，就你要选一些自己能够会做愿意做也做得很好的东西并且肯做。
是这样的，因为刚刚老师提到那个职业发展让我想到了，确实就是并不是所有东西比如说它从来就有就是就代表是对的，就我们自己可能也要结合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去做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
嗯，对，就是 relax 并且认真的事情认真做，我是觉得就是我感觉现在有一种就是就不那么需要较真儿的事儿吧，然后就每天在网上瞎学，然后需要较真的事儿吧，严肃认真的时候大大咧咧乱七八糟，先不说世界是不是草台班子，咱自己就挺草台的，那这个时候这种生活态度这种生存态度的话也会影响别人看咱们和咱们看世界。
明白，因为现在信息是非常充分的，但是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有效信息和我们能够真正对自己有注意的却是需要我们去甄别去分析去内化的。刚刚钱宁老师也提到，就世界究竟是不是草台班子我们先不论，我们先把自己不那么草台的一个状态一个最终的结果交付出来，那么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相应的回报。这样子
就是换句话说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这种各种话说什么要摸鱼啦要什么这些，我都觉得不一定要上班，但是上班不要摸鱼，这个对人的气质和精神状态影响很大，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是半吊子。职场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个分割线，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占了我们生命很长的时间，如果你在生命很长的时间里边就是那种哈哈可有可无可上可下随便吧，然后偷偷摸摸狗狗碎碎，这个是很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气质的。
明白，就是如果在职场做混子的话感觉整个人精气神也提不上来是吧。
是啊，你们我看你们那个这什么介绍里边还说怎么怎么着身边人什么有发财什么的，这个北京有一土话叫一分精神一分财，没有精神财不来，你可以观察观察身边经常发财的人有没有精气神。
明白，所以还是得我们好好在职场上面正经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刚刚您提到说是不是在公司工作，这个我好像也有听过类似的说法，就因为我们现在自媒体越来越盛行，包括之后大家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链接可能更容易和更能够相互去链接到资源了，公司它的成立其实就是减少这个交易成本嘛。那当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和交易成本变得更容易和更低的时候，可能职场的一些工作方式包括岗位也好包括公司也好都会发生比较大的调整。
其实某种程度上怎么说呢，就是说到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叫什么围墙拆掉以后沟通成本会不会更低，这我倒不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有公司，所以你大致齐他公司已经帮你筛选过一波人，你能接触的人大抵是经过筛选的，但是当你把围墙拆掉以后随便谁都可以来跟你接触的时候，其实沟通成本很高的，
就是他的一个筛选成本比较高，而且公司还帮我们抵御了一些风险，个人作为一些超级个体去连接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在财务方面法务方面还有各种合作资源方面你都自己要去多方面的去辨别然后去交叉验证才能觉得这个事情是否是可行的。
对，这就是政治学里边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在这个当员工的时候是吧，我们拿别人钱的时候都觉得资本是邪恶的，但是只要你当了老板哪怕你就雇俩人你立马就觉得我的天哪就是压力很大要活下去，这时候你就没有那么 peace 了。
非常非常感谢钱宁老师，因为您今天其实提到了蛮多金句的，虽然我现在现场有点反应不过来但是感觉
感谢你们
但是感觉我们回头再听的时候肯定能给我们也能给听友带来很多新的思考。
对，我还比较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 比如说能够接触的信息会比较多，然后能够接触的大咖分享的信息也会比较多，那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消化内化的部分，然后演变成自己的一些职场技能啊，或者是个人能力也好。就感觉今天在钱进老师的分享中真的是体会学习特别多。
对，这个新的时代，还是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是充满信心的。这个大家很聪明，就比我小时候，咱不能说，我觉得人跟一个人，就是你二十多跟四十岁的人比，他完全不公平。我觉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傻乎乎的，傻得要死。然后现在你看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其实非常非常的聪明，都聪明到萌生出智慧了。这个还是很令我艳羡的。所以说呢，就是还是祝福大家。在任何的时代，其实不一定有所谓的澎湃的机会、喷涌的财富，但是一定都可以拥有丰盛的自我。
而且大家如果对于钱进老师想要有更多了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小宇宙上搜索钱进老师，他有自己的一个个人播客，然后另外也可以在 B 站搜索钱进老师，他也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就是视频的形式，然后大家可能会感觉跟钱进老师的距离感会更近一些，因为他真的之前分享的东西知识密度都很高。
嗯，谢谢你们，祝大家有自己的宇宙，祝你们幸福。
哇，谢谢钱进老师。那我们今天大概的采访就先到这里，我回去会再补一下您的播客，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稍微听那么几期，就感觉您是特别接地气，讲的东西又特别中肯，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一些。也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内容，能感受得到钱进老师是一如既往的真诚接地气，也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真实有效的和振聋发聩的一些建议。那希望这期内容上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那我们这期内容就先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内容不错的话，欢迎在我们评论区留言，我们也会在评论区里面去抽取点赞前三名的听友，时间呢是截止到4月25号晚上8点，每个人随机送出一本大众成长类的书，具体的联系方式是加我们制作人晴朗的微信，福利领取的截止时间是4月29号上午10点，如果你过期来领取的话就无效了哦。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制作人晴朗的微信，进我们的身边人陪伴群，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琴房或大雪的操场，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你抓一枚萤火，说想做太阳，在人海光着脚追风，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别怕别怕别怕，勇敢的长大。你认得我吗？独一无二的那颗心啊，因为我有你的棱角和锋芒。 说笨蛋快走，在城市巨大的迷宫，再没人听见我的呼救，你哼着歌前来遇见我，等我对吗？